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看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五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两遍，请。
不可偷盗，不可偷盗。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每一次你都用你的全能、你的话语来召集我们。每当我们一同聚集来敬拜你的时候，也恳求那启示真理的灵就在我们中间运行，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话语当中的奇妙亮光。因此你的话语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亮，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也愿我们能够活在你的真理当中，使你的名得到荣耀。因此下面的时间求你特别临在我们中间，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是十诫的第八条诫命。分享到今天呢，我们十诫的内容已经分享，这是第九次了。我们知道十诫虽然看起来可以看作是一套完整的道德体系，但是呢，事实上实际它的重心不再是一个道德的教导，它的重心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和神之间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我们跟神之间是什么样的才算是正常的。所以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说实际或者说律法是属灵的，而且呢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也就是说十诫本身既体现了上帝对我们的爱，也告诉我们什么叫爱，同时也告诉我们如何才能遵从律法，不是靠着自己，但是靠着对上帝的爱。所以我们知道十诫呢分成两个大的部分，前四条诫命称为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后面呢六条呢称为是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整个这十条诫命都可以称为说我们是如何来对待神的。在论到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其实孝敬父母它的核心呢在于说我们要对上帝所设定的秩序和权柄的尊重。所以不单单是对于父母，对于我们生命当中所遇见的任何的权柄，学校的老师，工作当中的你的上司，政府的官员等等，我们都要本着对上帝的敬畏尊重他们。论到不可杀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论到的是我们对于生命的尊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上帝的形象。而论到不可奸淫的时候，则是我们论到对于家庭和婚姻的尊重。那今天我们读到不可偷盗的时候，其实他论到的是对于上帝恩典的尊重。或许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首先我们知道一个圣经当中最为基本的观念，那就是万有都是属乎神的，这地上没有不是属于上帝的地方。中国有句话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实这句话用在上帝身上是合适的，不是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神的，包括我们自己，包括你的父母、你的配偶、你的子女，都是属于神的。当然了，上帝会设定各样的秩序， 会赐予给我们各种权能。所以神拥有一切所有的最终的所有权，因为是神创造的，而且不单单是因为上帝的创造，上帝拥有对万有的所有权，而且因为上帝的护理，上帝也拥有对万有的处分权。所谓的护理，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够存有，比做很多事情还能够做成，乃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虽然如此，但是我们知道神却愿意把一些权柄赐给我们。所以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亚当被造之初，上帝就赐给他治理伊甸园的权柄，我们称为说这叫治理使命，或者说这叫文化使命。所以亚当可以在伊甸园里面给动物起名字，他可以看守打扫，他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你知道，今天你在地上所遇见的任何的权柄，或者我们说你所拥有的任何的东西，你将来都要在上帝面前为你如何来使用而交账。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提到，我们处在一个不平等的世界里。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我们要处处寻求平等。圣经告诉我们，恰恰是说上帝赐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生活的际遇，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出生的环境。你发现人跟人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别，对吗？所以我们不用去追求平等，你上帝本来就不是给我们每个人有同样的东西。上帝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追求的是公平而不是平等，追求的是公义而不是平等。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神给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独特特有的领域。其实这个思想呢，在旧约圣经当中还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只是我们很少往那个方面去想。我们过去在分享约书亚记的时候，其实曾经提到过，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入迦南之后呢，上帝就用研究的方式让他们分地，对吧？而且分的地一旦分定了，那个地是不可以买卖的，那个地就是永远属于他们的。所以你知道亚哈看上了拿俄的葡萄园，为什么无论如何他拿不过来呢？为什么？按照他们的律法，那是祖宗的产业，是不可以买卖的。所以诗篇十六篇里面说，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如果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的话，我不知道你还能不能怀着非常邪恶的心去读诗篇的这一节经文。你能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吗？当你租住在一个到现在还非常寒冷的房间里面的时候，你能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神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但你要知道，诗人恰恰就是从他所领受的这一切看到了上帝的美善。如果我们不能从我们身上看到上帝给我们的美善，给我们的恩典的话，你不可能会像诗人一样发出那样的赞叹。所以你有时候我们比如怎么读诗篇读圣经的经文的时候，你觉得有用陌生感和距离感，你觉得他怎么会这么说呢？对，因为他跟你的视角不一样。因此我们要特别提到，在论到偷窃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提到物权。论到物权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观念，叫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吧？这句话不是圣经的，这句话是社会学的，甚至我们可以说这句话从某个角度而言不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就在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当中很少会有这样一句话。这话应该好像说是从西方的文化西方传统当中来的。但是就怎么，你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没有想过其实这句话本身有一些内在的张力。既然是你的私人财产，它为何称为是神圣的呢？既然提到神圣的呢，一定是属于上帝的，对吧？ 可是它却又称为叫属于私人财品。所以所谓属于神圣的，用这个词来形容你所拥有的这一切的时候，恰恰表明说你所拥有的是从上帝来的，那是神给的，因此它是神圣的。既然是上帝给的，而且在给你的时候就给了你一个特殊的权利，就是神借着你来行使对于这些物品资源和你身上所拥有的一切的处分权和使用权，这是唯独给你的，没有人可以见你这一点。我们可以这么说，今天我们看到不可偷盗这条律法诫命的时候，正是基于这点而言的，它是属于神的。所以你就要从神圣这个角度而言，其实是没有私有财产的，也就是你是对任何东西都没有终极的拥有权的，拥有权都属于上帝。所以今天我们虽然分享不可偷盗、不可抢劫，假如有一天你在路上，你坐车回到家，你摸，哇，你身上带了500块钱被偷了，你格外的沮丧，因为这是你后面2周的生活费，你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事件？你该怎么去面对？你会不会在家里痛苦欲绝？我想我们会有难过的心情，但是你要知道，你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从某个角度而言，上帝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上帝允许以这样的方式把本来赐给你的东西又挪去了。但并不是说那个偷你东西的人他就无罪，而是上帝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只有当你把那个东西看成是你的专属所有，你才如此的痛苦了。所以你知道偷你东西的人，他当然是从你身上偷了，他首先侵犯了上帝的权利。至少我在面对很多损失的时候，我基本的心态都是这样的，否则我今天就很难过去。我一想起来心里就难受，但我一想出来，这是属于神的，对，我为什么要耿耿于怀呢？所以就像过去有的家长家里的，如果来了客人啊，尤其比如说也是带着同样的一个孩子，如果你的朋友带着孩子来的话，他带着孩子呢一进你们家门就看到，哇，你儿子手里拿了一个刚刚你给他买的新玩具，那个小朋友冲上去一把就抢过来了，你作为主人你不好意思再给人抢回来，对吧？然后你会说，来，我们可以轮流的，你可以设定规则说我们轮流玩吧，一个人玩5分钟，你发现你朋友的孩子就紧抱着不放，你要要的他就哇哇大哭，说你出于礼貌你也就开始劝你们家孩子了。终于朋友带着他们家孩子走了，如果这时候你儿子问你，他问你说，妈妈，那个东西不是你给我买的吗？那他为什么抢走了呢？作为父母你该怎么面对这个方法？你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安慰你的孩子？我所用的方式就是，那个东西从终极上是属于上帝的。对，我买了放在你手中的时候，我们没有预料到上帝会允许另外一个小朋友以强烈的方式给你抢走。所以那一刻我们说，你就上帝都允许发生了，你也允许吧。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我只是从今天如果从不可偷盗这个经文去看上帝的所属权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更宽广的眼光来看我们现在在地上的得失，来看我们的拥有和我们的失去。所以当论到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恰恰其实论到的不是你拥有一个专属的处分权，而是告诉你，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因此放在你手中的时候，你要使用这一切成为你的邻舍和 和周围整个时代社会的祝福，你身上肩负着责任。我们在这个前提之下再来看什么叫偷盗。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论到偷盗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说法叫不告而取谓之窃，对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不跟人说一声你把东西拿走了，这就叫偷。你不告知对方你就把东西给取走自己用了，这就称为偷。当然有弟兄姊妹可能说我告诉他了，不管他同意不同意我都拿走了，那叫抢。是的，那是另一种更恶劣性质的偷。那比你不吭声的拿走情节还要恶劣，在上里面受的刑罚还要大。说你知道我们的刑法里面也是偷窃和抢劫，在路上偷东西和入室偷窃在量刑上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对于偷窃本身的定义不是圣经的，这是我们文化中的，它缺少另一个维度。圣经当中其实对于偷盗在界定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神具有一切的所有权，然后他乐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拥有，因此也赐给你有不同的使命和责任。所以什么叫偷盗呢？就是凡你试图获取非上帝赐给你的都成为偷盗，就这不是上帝给你的你却据为己有，这就成为偷盗。所以其实我们传统文化当中不告而取视为谓之窃的这个对于偷盗的定义，其实只是描写了偷盗这种行为的某一个特征而已，它是一个外在特征。就是你去判断某一个人的行为它属于不属于偷呢，你就看他是不是不告而取。其实弟兄姊妹，不告而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有些弟兄姊妹到教会来的时候，把教会真的看自己的家，对，一看哇，那边柜子里边放了一本我心目已久的属灵的灵修材料，还是新的，上面没写名字，也没盖到教会的章，就先拿回去我先灵修用，它属于上帝嘛，对，属于上帝的，所以我就可以拿走，这个就属于不告而取。我们也曾经跟有的弟兄姊妹谈过，说这个是不可以的，他给的理由就是那不是属于神的吗？这让我想起我们在法庭上我们的官员就说，对，我是属于党的，因此党的也属于我的，对，所以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我就反正都是一家嘛，我就把党的朋友都拿回我们家了。对，那些贪污受贿的就这样一种诡诈的方式来为自己开脱。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想刚才我说的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例子并不常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对于偷盗而言，我们可能往往犯的是其他的方式。所以如果从圣经的内涵来看的话，不告而取只是这种行为的一个特征，其实偷盗还在行为层面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另外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不单单它界定了偷盗，不单单界定了你取得的合法性，也就是你非法获取一个东西称为偷盗，对吧？你非法使用一个东西也称为偷盗。如果从行为的角度去判断的话，两个指标都称为偷盗，获取的手段非法称为偷盗，使用的方式是非法的话也称为偷盗。可能弟兄姊妹会觉得非法使用会称为偷盗吗？会。我们举一个非常常见的例子，你知道我们国家有很多公车，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公车最多的国家，其他国家可能没有这么多公车。据说英国的首相上班的话也坐地铁， 据说在香港很多官员上班的话也坐地铁坐公交骑自行车，只有很少数的公车。所谓公车就是这个车是属于政府部门的，是有特殊专用的用途的。可是在我们的国家的社会当中，你会常见的一种方式，比如说你是一个某一个局的局长，按照你的级别给你配了一辆奥迪，那你女儿结婚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车拿过去作为婚车来使用啊。你为了让别人看不见车牌，你还挂一个百年好合的把这车牌给挡住。所以我每次看那样的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欲盖弥彰嘛。对，因为有的车前面还挂了他们那个大瑞的那个通行证呢，一看就知道那个单位的。好，其实我们会看到，从我们的法律的角度，我们也认为说公车私用是不可以的，对吧？所以你会发现，你拿一个不是或者说限定的用途的物品，虽然归你使用，但是你把它用在了不合适的场合里面，这个就称叫非法使用，这个也属于偷盗。再比如说，在我们生活非常常见的另一种情况，跟我们每个人都切身相关的，就是你对于钱的使用。有时候有些钱是不必要花的，也就这个钱放在你手中不是用来干这个事的，但是你却要干了这个事，这就是偷钱。这个不涉及你的非法所得，涉及你的非法使用。有时候你站在橱窗前面看橱窗里面放那个衣服，弟兄们可能就看里面放的那个电子产品。如果你问我说要不要买呢，我一般会问说你是想要呢还是你是需要呢？你说我是想要，那我说看看就行了。是真的，想要的话看看就可以了，需要的话就可以花钱买。上帝给了你那个收入，你又能负担得起， OK， 没问题，这钱就是干那个用途。这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面对很多外在诱惑的时候，我们内心都在戒心，就像伊甸园里亚当面对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一样，长得很漂亮，对吧？甚至闻起来他觉得格外的香。对，因为箴言里面说偷来的水就是好喝。所以上帝从来没有说你不可以看，对吧？也没有说你不可以闻，也没有说你不可以摸，吓到自己说不可以摸，只是说你不可以吃，说你可以欣赏，没问题的。这个世界上很多美好你都可以欣赏。对，你看到哇有一个房子很漂亮，你可以欣赏它，你都不用求他多少钱。对，反正多少钱也不是，也不属于你。你看到一个美景你可以欣赏，你还觉得你会说上帝的创造如此之伟大美好，这都没有问题。但你千万不要想说我得有多少钱能把它买下来，这就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态。当你一旦动用钱去买的时候，你想要据为己有的时候，在圣经里界定说，当然这叫贪心了。我们今天不从贪心的角度去入手，因为第十诫第十条诫命我们会特别分享贪心，这个就成为偷窃了。所以圣经对于偷窃的界定在于非法的拥有和非法的使用。其实偷窃的核心本质就在于他对于上帝恩赐的不满意。我们刚才说不可偷盗，它涉及到是对于上帝恩典的尊重。当你觉得那个东西你要想要，然后你越过上帝所设定的律法的界限，甚至你越过了上帝给你量的这个地界，这个就是对上帝恩典的不满意，就是你不满意上帝给你这些，你总觉得上帝对你不公平，你总觉得你配得拥有那些东西，你总觉得那个人不配。所以我们常常比较，对吧？今天有很多同学会我们都不愿意去参加，因为去了我们发现那时候学习不如我好的现在混得都比我好。所以其实我是鼓励大家去的。 对，你不用害怕。对，他哪怕他们都开了奔驰来，你依然可以坦然坐在这儿，你比他们尊贵。不是因为你比人家好，甚至你在很多方面可能还不如他们，对吧？之所以我说你比他们尊贵，是因为神的灵在你里面。既然这个关系，为什么不去亲近他们呢？如果你觉得你见到他们就觉得很难为情，那我觉得有一种属世的东西还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你就会发现，人内心当中有很多的贪欲，有很多的比较，我们失去了起初上帝所赐的那个赤子之心。这当然这是亚当犯罪之后人性里面的东西。事实上你不需要拥有那么多，也就是事实上你其实追求的不是拥有多，你追求的是拥有比别人多。对，当别人都在吃棒子面饼的时候，你在吃一个白馒头，你就觉得无比的幸福。当别人都在吃馒头的时候，你再吃俩花卷，你就觉得幸福。对，这就是我们人性当中对于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当时因为讲到说有义有罪就当知足的时候，我们从来不是这么来看的。我们单从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而言，中国人其实真的是一个社群性的存有，就我们的价值跟意义都在于和我们身边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人去比较。当你一比较的时候，你发现啊，上帝给他给了很多，所以今天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不平，就在于说我们一看都是基督徒，都信耶稣，对，凭什么他月收入五万，我月收入五千呢？对，凭什么他身高一米八，我就身高一米五呢？对，你可以有很多去比的，对吗？恰恰是在于说你忽略了神在你身上所量给你的地界。所以我们说不可偷盗，它最后内在的本质就是你对上帝所赐给你的恩典的不满意。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偷盗到底有哪些表现的方式或者外在的特点。我们可以这么讲，十诫当中所有的诫命没有一条诫命像不可偷盗这条诫命里面所限制的偷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花样那么多。偷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花样翻新到一个程度，有时候你都没有注意到，我们就犯了偷盗的罪。单从偷盗本身的形式上来看，我们说偷窃当然是罪了，你不告而取嘛。但你知道圣经里面对于偷窃本身严格界定了一个地步到什么程度呢？在家里面你偷父母的钱也是属于偷窃。我们很少去这么去想，我们跟父母，你要知道父母对你从来不设防，对吧？你知道他们钱放哪？对，当你想用的时候又不好意思，对，你就偷偷拿两张。所以箴言里面有一些经文说偷盗父母的，说这不算偷，这人就视同为盗贼，或者这人就视同为强盗，也就是说你比偷还厉害。当然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这种我们最常见的偷盗的形式，第二种常见的偷盗的方式就是抢劫，用暴力的方式去非法剥夺另外一个人所拥有的，这个就称为抢劫。还有第三种方式称为叫诈骗，诈骗也属于偷盗罪。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网上山东临沂的有一个小姑娘叫徐玉玉，对吧？大家知道那个事件吗？这今年高考的一个高中生，她考上了南京邮电大学，在家里面为了给她读书就预备了学费生活费9900块钱啊，当他把他钱筹齐的时候，放到存到他卡里的时候，就有一个电话打过来，就把那钱给他骗走了。所以那个 那个小姑娘就去派出所报案，回来的路上就心理衰竭死了。对，这就是我们说伤心欲绝，送到医院抢救没有抢救过来。但因为这个事件网络所引发的舆论的力量很大，所以当地警方很快就把诈骗犯给抓住了。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而言，至少当我看那个新闻的时候，我也关注说后续有没有抓到那个人。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并没有结束。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帮凶，我们把他们给忽略了。就他的个人信息怎么泄露出去啊？等等。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实行完偷窃这个罪行之后，把他抓住似乎就解释了，或者似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可能参与了这个罪行，他们都在这罪上有份，甚至包括有时候电信的不作为，他们都在这偷窃的罪上有份。还有一种表现形式，比如说扣押别人的物品，延期归还。这个可能在个人的层面上并不常见，但是在很多团体当中，对，有意识的扣押，这个也属于偷窃罪。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就是你捡到一个东西不还给别人，这个就成为偷窃。对，你捡到一个东西，那显然那东西不属于你，对吧？你不能说这东西是无主之物。所以圣经里面论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记得在利未记的经文里面非常清楚的说，哪怕是你的对头，就是你跟你的邻居，你们不怎么和睦，经常吵架，如果在路上你看见他的牛或者他的衣服丢在路上了，你不可以当作看不见，你也要捡起来归还给他。所以每一次当我看到有时候新闻里面说高速路上有货车，这个因为拐弯的时候速度太快就翻车了，然后车里的货物就洒落了一地，周围的村民听到消息之后就蜂拥跑过来，司机特别高兴，哇，终于人多力量大，可以把东西归置一下了。对，然后人来了，人再散去的东西也没了。对，这得称为哄抢，那不是属于他们的东西，但他们却用一种强力的方式据为己有。所以捡别人遗落的东西必须要归还给人家。虽然今天法律上有规定，比如说这个东西值5000块钱，那个人捡到了，然后你要需要给人10%的酬谢等等，那是法律的规定，但是这不是基督徒的行事的规则。那下面我们就从具体的偷窃的对象的角度啊，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偷窃所有的几种方式。首先，拐卖人口，这属于偷窃。我们为什么先提这个呢？因为旧约律法里面，从出埃及记到利未记到申命记，你发现摩西五经当中涉及律法的这三卷经文里面，都格外的注重对于人口的拐卖。拐卖人口在旧约属于死罪。如果有人拐卖了他的弟兄，把他卖为奴隶，那么要把他治死。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不管是拐卖儿童，还是拐卖妇女，尤其是拐卖那些年轻的女孩子去卖淫，从他们身上获取利润，还是有一些黑心的那些偏远地区的制造业、煤矿，拘禁很多成年人在那儿，不给工资，只给一些基本的食物，让他们来干活，就是黑作坊，这都属于拐卖人口的范畴。这种罪比你偷一个普通的东西，偷人家的牛羊、偷钱要严重的多。第二类常见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偷到的对象是钱财。我们就不会去跟大家分享关于比如公交车上的小偷啊之类的， 我们会分享一些在我们生活当中和我们有切实相关性的。第一种现象就是占人小便宜，比如你去菜市场买菜，然后你就跟摊主在讨价还价的过程当中，他突然间一瞬间这个记忆出问题了，或者被你说的他也记不清多少钱了，那你当然你头脑很清楚，因为他每天卖很多次菜对吧，你就买了一次，啊，他多找给他，比如说他算错账了或者多找给你钱了，你不要装作不知道，更不要拿了菜扭头就走，赶紧走，免得他醒悟过来之后追出来。对，出了门之后啊，心里非常得意，今天又赚了。有时候我们这个贪小便宜的心理，我们不觉得是偷窃，我们会觉得这是别人失误，谁让你算错了对吗，这就属于偷窃。对，今天这个社会上其实人与人彼此间的信任非常的弱。前段时间我在五道口那打车，那个到这之后那司机找我钱，我说哎师傅你找错了，他特别不高兴，说没有少找给你啊，我说你多找给我了，他就还是一点 不相信的说是吗，对，我说你多找了10块钱，他最终他也没说谢谢，他还是那个满脸就是那个不可置信的看着你，然后他上面走了。我下了车我还想，哎呀我心虚什么呀是真的。所以我想这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而言，你要注意这个，如果对方算错了，你一定要主动的跟对方说，如果被对方指出来了，我想基督徒在见证的那一刻就没了，所以不要等。第二种常见的偷窃的方式，拖欠工资。从旧约到新约，其实这点讲的都非常的多，尤其新约雅各书里面，对于作为一个雇主，作为公司的老板的这样的人，如果你拖欠员工的工资，那么他们的冤情是要上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你会看到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有很多故意拖欠工资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老板，你有很多的雇员，你要知道你不可以拖欠别人的工资。跟这个类似的就是欠账不还，你借了别人的钱，说好了一个月之内还人家，一个月过去之后呢，你装作没有这事儿，你忘记了，这个也属于偷窃。当然如果就是说他真的忘记了，我想这还有情可原，有时候其实不是真忘了，就是故意忘了，甚至在有些人借钱的一刻他就没准备还，这个就成为偷窃。所以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讲，如果你是借钱的这一方，你一定要衡量你的还款能力，你能不能还得起那个钱。如果你还不起那个钱，我建议你就不要借。如果你衡量的是你还不起你还借，这就是赤裸裸的偷窃。真的有时候你要知道你可能没有那个还的能力，你说你现在要买房子要差100万，有地方怎么愿意借给你啊，而且你很清楚的知道你几年之内不可能还清，你却跟人说我2年之内必定还你，这个不单属于欺骗，同时属于偷窃。就建议大家一定要衡量清楚你的能力。第三种偷窃跟钱有关的，就是偷税漏税。这个我想很清楚，我们不多讲，但是我们讲另外一种情况，就虚报账目，就做假账。这个不是属于会计的，但如果属于会计做假账，那是职务犯罪。我说的是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会出现虚报各种账目，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单位 单位老板会跟你说啊，你的收入是3000块钱，在这3000块钱之外还有1000块钱，那1000块钱需要拿票来抵。至于拿什么票呢？他跟你说了，办公用品呐、啊，什么各种票据啊都可以。对，不一定是你花费的，对吧？对，你只要去借去找。所以过去我有很多时候啊，我的家人当中也跟我有要低票的，说你打他的票要留着，他说给我。我一开始没有多想，我说行，给你。回来之后，张辉问我，他要那票干嘛呢？我说不知道。他说那你再问一问。对，免得将来你在这罪上有份。是真的，是真的。你借钱给别人，你都要问的，你借这个钱干什么？如果他说这我不能告诉你，你就拒绝。你是有权利知道的。所以他给你要票据干什么？你要问他的。后来我一问，果然是说我们公司有1000块钱的报销额度。对，反正我平时也不打车，我还不如把钱报了，我的收入可以高一点呢。我并不是反对大家拿自己花费的票据去报销，如果公司有这个规定，没有问题的。张辉在上班的时候，索尼的这个坐车的规定是不超过1000块钱的这个打车的钱是可以随时给报的。后来他们同事们都变成了就是不打车也报。后来财务发现这种情况之后，我就外企的好处就在他们马上就把这个规则给废了，就直接往你工资卡里给你每个人找了1000块钱工资，然后财务就告诉他们说，损失的是你们自己，为什么呢？这是要交个人所得税的。当然，对很多人这不是损失，因为人家不打车。但是损失的是那个真打车的那一批人。这对于很多人是个诱惑，因为财务不会查你，对吧？只是告诉你那些票据拿过来报就可以了。不是不断的这一段时间或者这几年当中，弟兄姊妹会打电话问我，我可以拿其他的票据去冲抵什么什么账目吗？对，我说你改在票据后面背书吗？你敢在那个发票后面写吗？这不是第一票，这是我昨天吃饭多少多少钱的票据。我说你要这样没有问题，但我显然财务的目标不是这个，对吧？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其实属于偷盗的范畴。第四种情况就是贪污挪用，这个也很清晰，我们大家也我们就不展开讲了。但我们要说明一点，就是你发现挪用也属于偷窃，你不一定是要把钱据为己有，对吧？你拿出去用一段时间再还回来，这也属于偷窃。第五种跟钱有关的偷窃，敲诈勒索，就利用别人所谓的把柄和他内心当中的惧怕，以恐吓等各种方式来取得自己所希望得到那个利益，不一定是钱了，这个都属于偷窃。你强力的方式把一个反不属于的东西拿到自己手中，比如说你可以威胁的方式获得一个机会，对，你可以以另一种方式获得某一个升迁的职位等等，这都属于。第六种方式就是以权谋私，对，利用你的职务之便，利用你手中上级所赋予你的权柄去谋取个人的私利，这就属于偷窃。第七个方面，高利贷，高利贷属于偷窃。我们要简单说一下关于借钱，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去面对和思想的地方。在旧约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会说，如果你的弟兄生活上有困难，你手中有钱，他向你借贷，你不可以取利，你不可以收取他利息。但今天如果有个弟兄说，我现在做生意资金周转不开，我缺50万，你能不能借给我？可以取利吗？可以取利，对，你照着正常的贷款利息就可以。但是你不可以以利滚利的方式，以高额的高利贷的方式去获取额外的利益。对，这是我们今天我想有时候弟兄姊妹会困惑的地方。第八种情况就是偷工减料，这也属于偷窃。今天我们有很多工程属于豆腐渣工程， 我们手中做的很多活都属于粗制滥造，我认为这都属于偷工减料。从某个角度来消极怠工也是，从某个角度来说凑合差不多就行了也算。所以你知道清净土的精神里面，他们有敬业这个观念，也有要把你的才智在神所交给你手中所办的事情当中用到极致这样的思想，要尽心竭力。第九种情况，商业欺诈，也属于偷盗，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七种情况，浪费，这个我们要简单的说一点，浪费也属于偷窃的范畴。对，暴饮暴食也属于偷窃的范畴，那不该你吃的你吃了那叫非法使用，你把本该那个人吃的东西你吃下去了，那叫偷窃，原理是一样的，浪费就是吃了一口不太合乎自己口味，说或者说你心情不太好，直接就把饭菜倒到垃圾桶里去了，对，你剥夺了那个饭菜可以给别人使用的机会。最后一点偷窃呢，我们要提到的是跟买卖东西有关，大家知道今天是一个网络时代对吧，对，很快就要双十一了，所以我们都开始关注网上哪些东西要打折，哪些东西要开始特价。在过去实体经济的时候也有，但是网络经济的时候这个情况更严重，就是制假买假，就买卖假货。你知道在法律上买卖赃物是跟偷窃是一样，都是要入刑的，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比如过去我上学的时候学生一般都是比较穷的，一方面是比较穷，另一方面呢高校里面自行车的丢失率太高了，所以呢我们都不愿意买新车，都愿意买二手车，买旧车，但是又想让车好骑一点，你说什么车是又是二手车又便宜又好骑吗？偷来的。然后呢学校旁边或者学校附近就会有那样一个夜市或早市，晚上十一点开或者早上五点开，有人就推着自行车就在那儿，然后你去50块钱一个特别好的车。如果我们知道那个东西来路不正是偷来的，或者说可能性很大的，因为你没有证据对吧，没有人会跟你说这东西是偷来的，但你从车的品相和它的价格你就能判断出来，但是你又一想说反正不是我偷的，又为了贪这个便宜少花点钱就去买赃物，这个和那个偷车的人和偷东西的人在他的罪上是一样的有份，这个也属于偷窃。那么对于今天如果你是一个淘宝店主，你是一个经营者，你明明知道这是个假货，你还进了一大批然后放在这里卖，对，别人家阿迪这衣服卖300块钱到你这卖50块钱，你会说你看一模一样，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对吧。同时如果你买假货也属于偷窃，就像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小的所谓的外贸服装店，有时候在超市买了东西我会进去看一眼，有一天我进去一看我就觉得不太对了，我就跟店主说，我说你不该摆这件衣服呀，那店主跟我说，哎呀你知道说现在工厂都是一做就做10000件，做出来的时候就跟我说你想要哪个牌子是的，你想要哪个牌子现场给你们上喷那个标，所以一模一样的衣服阿迪的 New Balance 的，但我看之后我说这不太好吧，然后他说质量跟那个专卖店的差不了太多，是功能的提供80%，价格只有20%，对，他们不避讳这一点。但如果你都知道了说句实话那东西做的真的挺不错的，各方面都挺好的，那一刻我真的心动上买一件， 幸好我认识阿迪这个牌子。所以有时候有见识的话就会拦住你犯很多事。我大学同学有一个大学同学的父亲有一天回来跟他说，哎，我现在发现外面很多人的衣服上都拿打了个对勾，还挺酷的。所以我想我们有时候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判断力。跟这个相关的另外一个也是属于偷窃的范围，就是盗版。软件跟实体的东西还不一样，对吧？软件的获得成本更低，还不是说你花钱买的，盗版就不花钱。你上网一搜，五分钟的时间不到，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功能一模一样的。对，你要去买正版的话，可能花两三百块钱。你要是盗版的话，瞬间就能把东西拿过来用。对，我想跟计算机行业相关的，有些做程序员的。这个诱惑格外的大，因为我是做软件的过去，我过去也用盗版，那时候我还不信主，但是我改这个开始用正版也是在我不信主的时候就改了。对，为此当时金山出的那金山磁霸28块钱一张的时候，我非常的高兴，对，我就终于发现有一个可以买得起的正版软件了。我为什么就这样一个转变，就是因为我是做软件的，因为我知道这个做软件当中的辛苦。突然有一天我一想，对，他们公司也要生存了。但今天我们都知道其实这是偷窃的行为。我也跟有一些兄弟们探讨过，他们说那正版软件太贵了。那我说比你们的笔记本便宜多了。不是你负担不起，是因为你获得成本小到你觉得花钱不值。所以盗版不管是软件盗版还有书籍的盗版，尤其是属灵书籍的盗版，你可以有各种高大上的理由，为了上帝的缘故，对，我为什么不可以极低的成本获得那本书呢？所以我们手中拿的很多属灵的书籍里面，后面有的比如说林献高他们写的书里面都背后直接写着没有版权欢迎翻译，你见过那本书吧？但有很多我们的使用书籍里面，我们都写了版权所有，对，不可盗印的。好，这是跟钱有关的。其实偷盗的罪本身有时候可以是不可见的东西，比如说时间，有意的迟到倒退，这个就是偷窃了属于公司的时间。因为你是签了合同的，对吧？就你是签约的，你跟人家之间有约定的。我当然不是只说那种不可抗的因素，比如说堵车呀，或者你骑自行车路上自行车坏了，对，不是这种情况，就指你知道公司管得很松，今天早上多睡会儿。还有另一种偷盗。是对于名誉的偷盗，圣经当中其实就称为叫夺取神的荣耀。有一个人其实他夺取上帝的荣耀，瞬间就被惩治了，是谁呢？
希律。
对，就是希律嘛。他不归荣耀给神，是那派天使让虫子咬他，马上他就死了。但是你知道，对于荣耀的偷窃本身呢，有时候是主动的，比如沽名钓誉的方式，对吧？夸大其词，表现的自己好像配得那种称赞，但很多的时候是被动的。所谓的被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是做了那么一件事，然后看见的人马上大家的夸奖你，其实你不配得那样的夸奖，但是你觉得还挺舒服的，那你就坦然的领受下来了。这个很多都是我们的试探，真的，这是我们的试探。那一刻，你把原本属于上帝的荣耀就据为己有了。 我曾经看过天韵的一个现场的演唱会，有一首诗歌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现场听跟听录音确实不太一样啊，就是那个你真伟大那首诗歌，我们诗歌本应该有是吧。那个姊妹当时是多年的抑郁症，对，被神医治之后第一次复出唱那首诗歌，等他们那首诗歌唱完之后，那是最后一首，唱完之后全场都站起来跟他们鼓掌，然后他们天韵整个诗班的包括被后面的制作人员都一同站起来，然后他们双手往上高举。当时我还奇怪，哎，我说他们怎么不是跟普通的信徒不太一样呢？然后我就留意到，我在解读他们很坦然，就站起来双手往上一举，然后他们就坐下了。对，那个动作让我非常印象非常的深，就是那一刻他们说这是荣耀归于神的。就有时候这个偷窃本身是一种内在的不可见的非常隐蔽的方式。第三类偷窃的，比如说学术上的剽窃，对，论文的抄袭。今天这个时代，论文抄袭严重的一个程度是匪夷所思的程度，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连抄都不会抄，连抄都一看就能被看出来那是抄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他的名字也抄上了。这个是真事儿，这个是真事儿，我自己就曾经碰见过。哎，他拷贝软件的时候把对方的版本号给拷下来，对，他连一个字都不改，咔就提交了。我记得当时那老师都想给他过，那老师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过，对，因为还写了那个人的班级号呢。就可见我们内心当中最基本的上帝的律法在良知当中的声音麻木到了什么程度，包括考试作弊等等。好，这是我们关于偷窃的一些类型，因为还有许许多多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没有一个对像偷窃这种罪一样有这么多的变种，这么多隐蔽的形式。对，我们只是说跟我们今天的时代和生活相关的。最后我们要简单提的就是关于团体的偷盗，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更多的是个人层面的，对吧？其实公司、单位、国家都可能成为偷盗者。说，比如对一个国家来说，收取不合理的高税收，从某角度算是偷盗；设立各种名目的乱收费，设立各种行政过程当中的繁复的行政成本的收费，等等，都可以视成为偷盗。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他用非法的手段获取高额的利润，这就属于偷盗。那在圣经当中是如何来处理偷窃这样的问题的？旧约当中其实有很多，我们刚才不是提到了吗？如果是贩卖人口的话，旧约的律法的精神是要致死，因为那是死罪。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特别提一点，就有你们关于偷窃这个罪的处理。申命记里面提到偷窃这个罪的处理的时候，有两个大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必赔，就是必须赔偿，偷东西必须赔偿。所以大家知道，如果你偷了别人一头牛，你要赔几头？对，赔五头。如果你偷了别人一只羊，你要赔几只？
四只。
这就是第一个原则，你必须赔。如果他偷了别人一只羊，回去之后就宰了杀了吃了，然后他家家徒四壁，他赔不起怎么办？怎么办？
做工。
所以你知道真言里面对有一类偷盗是情有可原的，说如果一个人因为特别饿了，他就偷了一块面包吃，这当然算是偷窃了，但是不可言责于他。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必须赔偿的方式都是指什么呢？ 都是那种恶意的侵占。所以如果他侵占完了他挥霍了，很多人他突然钱就挥霍了，你让他赔他也赔不了。但他们说做工没错，对，就是做工，只是他的表达比做工要严格，要把他卖了，对，要把他强制他必须去做工。所以你会发现舅舅们对于偷窃的处理非常的严格，这是第一个原则，就必须赔偿。今天我们不去跟大家更多的分享应用的层面，有弟兄姊妹会说，哎呀，过去我偷了东西现在怎么办，因为那个人都找不着了，想退也退不回去了，那个钱你必须处理，那个钱不是你的。好，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不是原价赔，必须翻倍。所以刚才大家看到偷一头牛的话要赔五头牛，对吧？偷一只羊的话要赔四只羊。所以新约里面撒该见了主耶稣说，主啊，如果我讹诈了谁，我就四倍归还于他。他用的就是旧约里面这个原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偷一头牛要赔五头，偷一只羊要赔四只呢？对，牛能干活，羊不能干活。对，为什么呢？
牛繁殖的慢，
羊
快。
越贵的赔的越多。
嗯，因为牛比羊要贵，也就是你偷的越多，你赔的越多。所以今天你要贪污了100万，贪污了10万，100万可能判10年，10万可能判1年。如果你数额巨大的话，在我们国家的刑法里面可能变死刑了。这个原则就是旧约的原则，就是你偷窃的数额越大，你赔偿的责任就越大。那旧约当中比较典型的跟偷窃相关的案例呢，我们就简单提一两个。其实最大家最熟悉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犯罪，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偷吃分别杀出的果子，这就属于偷窃罪。只是呢，这个事件太过于重大了，重大到我们往往把偷窃的成分给忽略了。我们一般都关注在他的骄傲、他的贪心、他的上帝的不信、他的悖逆等等等等，对吧？但其实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偷窃罪。对，他把上帝严令不准吃的给吃了。所以你要知道，从某个角度而言，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亚当一样，对，我们里面都有偷窃的本性，或者我们都是小偷。这个频率可能让我们很多时候觉得不舒服。当然你要知道，其实亚当当时在伊甸园所犯的一个罪是个综合性的，他可以这么说，把人类所有的罪在那一刻都犯下了，那个起源就从这开始。第二个非常典型的偷窃的案例，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以色列在旷野40年之后，终于神的日期满了，摩西、亚伦等等他们也都去世了，所以约瑟要带领以色列过约旦河，要进迦南了。约瑟要带领以色列进迦南之后，要打的第一仗是哪个城市呢？
耶利哥
城，对吧？从某个意义而言，耶利哥城是迦南地上最难攻打的城市，因为它的城墙很高，兵强马壮。所以如果这一仗打赢了，从某个意义上而言，迦南地就算打下来了。我们要问的是，这仗打赢了吗？对，我们分享约书亚记的时候，其实我们特别分享过这点，攻打耶利哥城这仗其实是打赢了，但是这仗是上帝的得胜，这仗在打赢的同时也失败了。这仗或者说这一仗当中是以色列人的失败。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失败了呢？他们紧着要打下一个城，因为各城如果打成的话，下一个城爱上是个小镇，他们说不用那么多人去，2000人就可以攻下来了。但没想到这2000人去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死了36个人。所以约瑟亚到上里面来痛哭问神，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会这样？ 然后上帝说，因为在你们中间有人行诡诈，偷窃了属神的东西。所以你会看到，在攻打耶利哥城的过程中，就在上帝得胜的过程中，以色列人就犯罪，他们犯的就是偷窃的罪，就是犹大支派谢拉的曾孙，一个叫亚干的人，他在攻进耶利哥城之后，他看见有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的银子，还有一个金条，他揣兜里。所以其实我们去仔细读旧约的约书亚记里面，耶利哥城攻取的这个事件里面，在得胜的同时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失败。所以亚干一个人的罪行相当于把整个以色列人给拉到失败的境地当中去了。当然更深的我们在这里就不分享了，从某个角度而言，这并不是亚干一个人罪行，这就是整个以色列人犯罪了，因为在上帝看来就是他们犯罪了。可能我们会觉得这太不公平了，对吧？不，就是整个以色列人犯罪了，只不过上帝的恩典使得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攻入到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么美好的东西，因为上帝有灭绝令，对吗？老人孩子牲畜一律杀死，所有东西全部毁坏，只有在攻耶利哥城里有灭绝令，这个命令告诉他们说，上帝的命令高于一切。可是他们进去之后，我相信动心的不单单是亚干一个人，动手的只有他一个，所以失败是整体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当亚干他们被石头打死，在这做了记号之后，从耶利哥城开始，后续就没有这个禁令了，他们的财物可以拿下来，可以留下来。啊，我们分享，我们不再分享这个，我只是说你会发现偷窃的罪根植在人性当中的深处。所以保罗到新约的时候，贪财是万恶之根。关于贪心，我们到第十节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第三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是我们必须要提到的，就是在马拉基书里面，神借着先知马拉基对以色列人说，他们偷窃属神的东西。以色列人就反过来问上帝说，我们什么时候偷你的东西呢？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偷过你的？然后上帝说，你们不交十一奉献。因为在上帝眼中看，十一奉献是属于神的，就你们收的十分之一是属神的。你说在旧约，以色列人立位人就是靠十一奉献活着的，对吧？我们常常说以色列灵性一好，立位人的生活就改善了，以色列灵性一差，立位人就挨饿了，这立位人的生活水平是以色列灵性的标准。所以他们不交十一奉献，就相当于他们偷窃了，他们不单是偷了属神的东西，他们也偷窃了立位人的东西。所以这个在旧约当中，马拉基书里面是非常严重的。 OK， 那新约当中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例教会纪律。就教会刚刚初建的时候，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夫妻两个人非常同心合意，他看见别人把房子卖了，把钱拿到教会里来，然后呢亚拿尼亚也把房子卖了，也把钱拿到教会，只不过房子卖了100块钱，到了彼得这儿就拿了50块钱。彼得说，这是所有的钱吗？他说，对，我的房就卖了这50块钱。我们说这是他撒谎，对吧？其实这也属于偷窃。他偷窃的是什么？对，他偷窃的是荣耀，他偷窃的是名声，他也希望他能得到那个全然奉献的那样一个敬虔的名声。对，你会发现谎言跟偷盗是连在一起的。好，最后一个部分，就像我们之前分享过不可杀人这条诫命一样，我们这虽然十诫的律例诫命当中都是基本上都是禁止式的，不可不可不可，对吧？但这不是，这并不意味着十诫都是负面的，恰恰相反，诫命本身有积极的一面。所谓积极的一面，就告诉你不可的同时，也告诉你必须如何。 比如说不可杀人，同时也告诉你说，不是说你不可以去骂一个人打一个人，而是要告诉你说你要关心另一个人，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你要帮助他，你要乐意去饶恕一个人，当他得罪你的时候你要以宽容待他，你要主动的去寻求和睦，以温和善意去对待你周围的人，这就是那个积极的那个层面。同样对于不可偷盗这个诫命而言，它依然也有积极的层面。第一个积极的层面是什么？它告诉我们对上帝要有信心，你当依靠耶和华，放下你一切的忧虑。所以新约里面说，天上的飞鸟既不收也不种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它，何况你们呢？比飞鸟要贵重多了，对吧？我们很多的时候之所以会犯偷窃的罪，比如说为了拿一个项目我们就行贿，为了把东西卖出去我们就夸大其词，是因为我们内心有恐惧。我们恐惧什么呢？我们恐惧说将来万一我要是生个病出个事儿，我的依靠在哪儿呢？当你心里有惧怕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去想方设法抓取更多属实的东西在你身边作为你的依靠。所以我想要训练我们对于上帝的信靠。第二个积极的层面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有感恩的心。上帝所量给我们的地界是如此的美好，其实就单单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和我们可以自由活动的这样一个环境，如果你运用好了的话，所带着你生命的满足不单是够你用的，而且远超你所思所想的，这是真实的。但我们往往不是看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是看说上帝给别人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有个感恩的心。知足乃在于感恩，没有感恩的话不可能知足。第三个方面是告诉我们要努力的工作。工作本身单单是一个养家糊口的方式，也是在上帝面前侍奉上帝的方式。可以这么说，透过工作你可以去体会神赋予给你生命当中的价值和尊贵。你只有努力工作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那一点，而且呢你的努力工作不单单可以供应你自己所需的，还可以供应给别人所需的。这个世界上总会有穷人，总会有多的，总会有少的，所以努力工作本身就是不可偷窃的那个积极的层面。第四个方面要慷慨，要乐意捐献帮助别人。这一点呢，我想不单单是对于富人，对于拥有很多的资源、拥有亿万家产的这些富有的人，对他们而言呢，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上帝把这些资源和财产放在他手中，让他去经营和掌管，以使这些钱、这些资源能够成为整个社会的祝福，也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就在我们的收入当中，你会发现上帝给的收入一般超过我们生活的所需，一般情况都会超过的。多出那一部分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如果有需要的人我们要乐于去帮助他们。所以说在旧约有一个祷告说，耶和华不要让我太过于富有，免得我说耶和华是谁，也不要让我太过于贫穷，免得我去偷盗。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用了比较长的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一条诫命，是因为它的应用性非常的强，可以说关乎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也关乎我们对于上帝的信心和对于上帝的感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来感谢你，因为你顾念我们， 不但赐给我们在世的年日，也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我们更要感谢你的乃是你将你的真理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也认识我们自己。面对你的律法，我们只能说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求你怜悯这个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充满了强暴。但是主啊，我们的盼望却在你那里，愿你赐给我们在你里面有对你的信靠和对你感恩的心，以你所赐给我们的地界和给我们一切的拥有为我们的喜乐。也恳求主你赐给我们在工作当中的喜乐和动力，使我们知道借着我们的工作你让我们来侍奉你，也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不但可以供应我们自己，供应我们的家人，也可以成为身边那些需要的人的帮助。因此主，我们要恳求你给我们在你里面有慷慨乐施的心。主啊，我愿你在我们的这群卑微不配的人当中使我们越发的像你，你的名就被众人所认识，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336首。